按照我们教会的安排，今天是一个布道会。布道会呢，就是对于还没有信靠主的一些朋友们讲的，主要的是要传讲很浅显的、初步的福音的道理。但是很多的教会往往在布道会当中，信主的人占多数。如果要是让大家举手说没有信主的人举手，那有些没有信主的人还不好意思举手，那我就往往问已经信主的有多少弟兄姊妹。我看看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有多少，大概占80%或者90%，那就是说没有信靠主的朋友可能只占10%左右，可能还更少一些，我看不很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按照我们教会的决定，今天的安排是传讲福音性的信息，题目而且已经定了，耶稣是谁。那么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早就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了，而且也都相信宇宙是神所创造的，天地当中只有一位神，而且神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当然大家都已经都相信都接受而且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属灵的生命上的历程。那么今天还是布道性的信息，那就是我劝一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也一方面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等一个装备自己的机会，也许下一次呢以后弟兄姊妹你就可以在台上或者在什么场合什么聚会当中，你就可以传讲福音了，你就可以向别人布道了。今天少数来的一些还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应当说你应当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大概是90%的人是陪着你这10%的人在这里一起聚会听到的，但愿这些朋友们能够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好，我们现在先读一处圣经，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从第13节读完了16节。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打开马太福音16章，我们读从13节读完了第16节。好，感谢主。旁边有人没有带圣经，可能是一些福音经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也有弟兄姊妹就主动的把圣经拿给旁边的人，感谢主啊。如果身边确实也没有圣经，就请大家听好了，这次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16章，从13节读起，读完16节。来，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圣经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在这里很明显地看到耶稣基督传道一段时间，带着那些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那个地方啊比较偏僻安静，没有那么太多的人来拥挤跟随耶稣。在那个安静的地方，耶稣基督就问门徒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别人那几个人他们人们说我是谁？于是门徒就回答说了，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是一个有名的先知，或者是耶利米，或者是另外是先知里的一位，总而言之是当时有名望的人。 或者是一个宗教领袖啊，换句话说呢，是大家所敬仰的，是好人。耶稣基督又问了第二一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别人说我是一个宗教领袖，是一个好人，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基督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所盼望的一位受膏者，就是救主啊，把它译成了用希腊文近似于 Christ， 就是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古时候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耶稣是谁？现在对一些个不信主的人来说，也有这么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一般的人呢，很容易回答，耶稣是个好人，是一个历史上的伟人，甚至于说是改变了历史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说改变了历史呢？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年，就定为公元元年嘛，这不是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大的事件吗？而且啊，信从耶稣基督的人，后来就有人说是基督教文化，那这样不仅是改变了欧洲，而且是改变了美洲的历史，同时也影响着其他的几个地区，是一个历史上的伟人，是一个好人。到现在一些人大概像这样的说法都没有什么反对的。但是圣经上怎么记载呢？说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也在众人面前宣称他是神的独生的儿子，到世界上来就是背负世人罪孽的。甚至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前，最后受审问的时候，那个反对耶稣的人，当时犹太公会啊是相当的高的一个权力机构，就审问耶稣，你到底是基督不是？你是神的儿子不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说的是，我就是神的儿子。好，那几个人纷纷大怒，就把耶稣基督说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是亵渎神了，你看看这样的人还能够饶恕吗？所以就这样把耶稣基督定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到底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怎么一回事？到底耶稣是谁？这个答案可能现在还是有两个，一个是认为是好人，是圣人，完全人，没有错的人，是一个宗教的一个领袖。但是另外有些人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的儿子，独一无二的创造天地宇宙真神的独生儿子，是我们的救主，是基督。这两个答案到底哪一个对？当然现在有些个不信主的人还可能有些个困惑，特别是从大陆来的有些个朋友们，对于相信神这件事情觉得是天方夜谭。在前些年我在底特律见到了有一位从武汉来的中学的模范教师，他是教生物的，是模范教师，那当然很优秀了。退休以后到美国探亲，那么在底特律那个地方我就见到了他，后来就谈起来你的信仰，后来谈起了啊这个达尔文的一些个学说，后来我和另外的一位年长的一个传道人，我们就给他介绍一本书《审判达尔文》，他一听就非常惊讶。什么？世界上竟然还有反对达尔文的书？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说的， 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优秀的教师，模范的教师，中学的老师，应当说是够高级的知识分子。他说的，怎么回事？世界上还有反对达尔文的书？哎呀，我心里头真是一声叹息啊！我觉得在大陆上培养出一些个知识分子，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对不起啊，我觉得是文盲知识分子，他就不知道达尔文以外还有别的说法，也有批评达尔文的、批判达尔文的，甚至那本书叫《审判达尔文》。所以莫怪有一些朋友们在大陆那个背景之下，觉得唯物论、进化论这是唯一的一个学说，千真万确，除此以外别的再没有其他的一些理论，好像是金科玉律一样。所以有些人呢，对于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就是有困难。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已经信主的一些个弟兄和姊妹，除了看一些书籍以外，今天但愿对你来说也是一点点的装备，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向别人传福音，那么但愿这个也有一点点的帮助。我们所信靠的独一无二的真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天地宇宙万物当中这个之间有没有神，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如果根本没有神，我们这些信神的人都是迷信，都是愚昧，都是无知。如果宇宙中有一位神，那么我们信神理直气壮，天经地义；而不信神，对不起啊，这倒成了不可思议了。所以这个关键的问题到底是有神还是没有神？没有神，我们信神是迷信；有神而你不信他，这是不是另外一种迷信呢？有神而不信神，信什么？信自己，信科学万能，迷信武力，甚至迷信金钱万能等等这几个东西。所以这个有神没有神确实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首先也应当说一下，像我们这样微小的人要证明有神，用理论上来证明有神几乎是很难很难，因为我们人太微小了，在地球上比灰尘还要小，在整个的太空宇宙当中人更算不了什么了。我们在这里啊，来这个说证明有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我首先和大家说，我反正不配。也许有别人有这个能力，我真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有一点，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经历了神，我们经验了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尝到了信神的甘美，我们向神祷告，神带领我们，几乎天天陪伴着我们，扶持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许多的验证。这一点是别人任何人也没有办法达到的，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很多的基督徒的一些真正的实际的生活经历。而这些个人并不是愚昧人，这些个人也不是愚蠢的人，这些个人也不傻也不笨，甚至于这些个人有很高的学历，在这些个人当中也有很高的成就。从我们所知道的政治家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基督徒，文学家伏尔斯泰是基督徒，科学家牛顿是基督徒，像这样的人多了。大家都知道盖洛普是做统计的，盖洛普做了一个统计，他把最近300年间有名的300位科学家，是最著名的300位科学家做了一个统计，做了一个调查。他统计的结果就是说，看看这300个最著名的科学家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结果发现 有38个人信仰根本没有办法考察了，能够考察的只有262个人。在这262个人当中，显明的有文字可考的，他们根本不相信神，有22位。换而言之，就是说在262个人当中，有240个人是坚定相信有神的。谁愚昧啊，谁迷信啊？那么些个有名的科学家，他们都相信神，难道都是愚昧吗？而且在那240位信神的人当中，90%都是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用理论来好像说来论述这一些，我们确实也很微小，也不配。但是我们对于相信有神这一点，在我们生命的经历当中，那个是不可以拔除的，这是和我们生命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个是很难动摇的。我想如果要是证明有神的话比较容易，证明没有神大概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年轻人呢，他是一个慕道的朋友，到了教会里边来，那个牧师就问他，跟他谈福音，谈了谈了，那个年轻人很骄傲，好，你是一个传道人，当然你传扬神了，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一看，我就相信了。你能拿得出来吗？那个传道人说，我拿不出来。你见过神吗？我没有见过神。那个青年人，算了，根本不用谈了，我是坚决地相信根本就没有神。那个传道人说，哎呀，从前我是没有看见过神，现在我看见神了。那青年人很奇怪，怎么回事？转眼之间一两分钟你怎么看见神了？怎么回事？那个传道人说，你就是神呐。骗人觉得不好意思，怎么回事？我就是神呢？你看你说的根本就没有神，绝对没有神，那即使这样的话，你必定是经过调查研究，经过科学的分析，亲自在那里查考过，所以你敢断定根本就没有神。不但是现在，你在这个全世界各地这几个大洲，多少的海洋，到处你都走遍了，用你自己的实地的考察，根本没有神。不仅是这样，你说地球上没有神，那神可能在外星球呢。想必你是不但是能够在地球上，你也同时能够在外星球上能够查看一下。而且这个同时，你不能说我在地球上查看的时候没有神，你不能说这样就证明外星球没有神。你说到外星球上看过了，外星球上没有神，那时候正好在地球上，神在地球上，你怎么知道呢？他说那个我没有办法。而不仅这样了，那个传道人说，不仅是现在，地球之上和地球之外，整个的太空宇宙你都查遍了，没有神，所以你敢肯定是没有神。而且另外一方面，这个神可能现在虽然没有在现在的这个空间，那个1000年以前它可能是存在的呀。那必是说你不仅能够跨越空间，同时在地球上又在外星球上，你也可能得跨越时间。你现在能够断定没有神，找不到神，1000年以前各个地方也找不到神，你是既跨越空间又跨越时间，哎呀，那你不就是神了吗？那个青年人有点不大好意思，我是说没有发现神。哦，传道人说这个对了，你没有发现神不等于没有神。朋友们，是不是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觉得好像信神不可思议？因为有好多的人呢，有一些个世上的小学或者世上的一些个哲学能够弄得很混乱，或者因为其他的缘故根本就不敢想这个问题。若是你冷静的思考宇宙的来源、宇宙的奥秘、 星球的这个星球之上、地球之上的生物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人体的构造，许多这方面都很神奇，只能说有这样的一位神。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第一位太空人叫加加林，是苏联人，他这个都是人造卫星啊，围绕着地球一圈儿几圈回来以后发表谈话。当时呢，这个苏联的领导人是赫鲁晓夫，哎呀，简直是轰动一时，亲自接见，拥抱这个加加林，称加加林为这个亲爱的儿子啊，觉得不得了。加加林也发表很多的言论，其中一点就是说，我围绕着地球转了这么一些个时间，我没有发现上帝，因此就证明宇宙当中根本就没有上帝。不仅是苏联发表这样的文章，中国大陆也发表这样的文章，可能世界其他的地方也发表这样的文章。哎，我当时那个时候还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个报纸上的消息，我一想，这位加加林先生也未免太武断了吧。你围着地球那么绕了这么一圈或者多长的时间，你没有发现上帝，这就没有上帝啦。如果我要是能够有机会和加加林先生能够谈谈话的话，我要问一问加加林先生，这里是一个玻璃的台子，你围着这个玻璃台子转了几圈以后，没有发现制造这个玻璃台子的人，因此就没有制造这个玻璃台子的人，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吗？你能说我找了半天，在那个木器的桌子也好，木器的椅子那里也好，我把它那个桌子砸烂了，椅子砸碎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出木匠来，因此就没有木匠，你能够有这样的推论吗？神创造了物质世界，但是神是灵，神不是物质，恐怕我们想到宇宙的来源，就不能够不想到有一位宇宙的创造者。有人说是爆炸论起源的，爆炸论的起初是不是总是从无到有呢？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物质，一爆炸就成为扩大这么大的一个宇宙了呢？反正最初的最初，起先的起先，总有一个从无到有的时间。那个从无到有的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有人说这是一个智慧的设计，那个智慧的设计者又是谁呢？所以想到宇宙的来源，我们不能够不承认有一位神。从前呢，我年轻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个事，有一个科学家是一个教授，他就在这个讲课的时候，他讲这个宇宙的奇妙，讲这个地球的奇妙，讲这个地球上这个万物互相的依赖，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春夏秋冬四季的这个微妙，讲来讲去，他就不由自主情不自禁的说，哎呀，上帝造的这个地球太奇妙了。接着他又讲啊，讲了很多的这个，比方这个水就是能够变成气体，水要是这个遇见冷就结成了冰，但是水它是化合物，水不是混合物，水要是混合物的话是氢和氧的混合物了，是吧？大家知道氢气和氧气混合在一起的话是爆鸣气，一根火柴砰一下子就给爆炸了。宇宙当中，这地球上这么多的水，如果水不是化合物，是混合物，那一根火星啊，就把地球就消灭了。你看，水就是化合物，空气呢就是混合物。空气要是混合物，是氮和氧的这个混合物，那不得了，氮和氧的混合物，要不就是毒气，要不就是笑气。从前那个时候，那个牙科大夫啊，有的弟兄在点头。从前的牙科大夫没有麻醉剂给你打笑气，你哈哈一笑，哎，你不觉得痛，把牙齿把它拔掉了啊。那如果要是空气，它是这个化合物，是氮和氧的化合物，那要不就是人人都毒死了，要不就是人人都哈哈大笑，那不成了疯狂世界了？就是啊，讲了，那里说很奇妙。哎呀，看来这个地球神造的太奇妙了。 说着说着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你讲的这个太不科学了。那个老师呢很有修养，你说我讲的不科学啊、这个地球是上帝造的，你觉得这个不科学，那么你认为地球是怎么来的？那个学生说，这还用问吗？从太阳系而来的。老师就说，那太阳系从哪儿来的？太阳系是从星云来的，那个时候是星云学说，还没有爆炸论啊，那是从星云而来的。那老师说，星云从哪儿来的呢？那个学生说，星云是从自然而来的。老师一点不放松，那自然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弄得那个学生有点不好意思啊，脸上有点这个啊、太不好意思了，觉得有点丢脸了，因此就有点生气了。他说：“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自自然然就是自自然然来的嘛。”那个老师说：“我说地球是神所创造的，你说地球是自自然然来的，哪一个更科学？哪一个更合理？”也是没有话说。我前几年呢见到的又从大陆来的一个学者，真实学者，发表了多少论文，在科学上很有成就的，退休以后到了美国，有一次呢就见到了。第一次见到谈起信仰问题来的时候，他笑着说，我是几十年的这个进化论，多少年的这个唯物论的一种思想，现在让我相信创造论，地球宇宙是神所创造，简直不可思议，根本不可能啊！很礼貌很客气笑着说，这样我们这个谈话就结束了。过了两三个月有机会又见到这位科学家了，在见到的时候他是满脸的愁容啊，他说呀，这个几个月以来，一个是进化论，一个是创造论，到底这个宇宙是创造而来的，是进化而来的，简直是 I was puzzled， 简直就是弄得混乱啊，就是简直是不可解决。而这个矛盾有的时候弄得，有的时候简直是这个寝食不宁，吃饭睡觉都弄不好，觉得这么一个大的问题解决不了，那现在真是在困惑当中。不过他说，我觉得呢，创造论还有道理，这个进化论太渺茫了啊，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又过了那么两三个月的时间，因为我总到外地地区，到别处也有一些个服侍，回来以后又见到他了，还是这位科学家。在见到他的时候，没等我说话，他满面笑容的跟我说，他说，边老师，我现在受洗了。所以我们想到宇宙的来源，就不能够不想到有一位宇宙的创造者。宇宙当中这个这个星球的这种天体的奇妙的运行，也不能够不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多少星球啊，多少亿，多少万亿，几十万亿，甚至有人说亿亿个星球，这么多的星球各有它的轨道，你就说是爆炸论吧。如果要是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的习惯是放炮竹，那个炮竹乒乓一响的话，那一爆炸的话，很多的那个纸屑都纷纷落地，乱七八糟，一点秩序也没有。为什么这个宇宙起源于爆炸的那更有秩序，各行其道，都有它的这个轨道，都有它的规律。如果两个星系一碰撞，这个宇宙简直就要大乱。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上亿一个星球各行其道，谁安排的这个轨道？如果我们大家去看一个中国有杂技的表演啊，那个杂技演员在舞台上，三个人四个人拿着几十个这个球，你扔我，我扔给你，几十个彩球，有红的，有蓝的，有黄的，你扔给我扔，大家就顺手扔，哎，居然在这个空中没有碰撞，而且接到手里有扔出，接到手扔出去，下边群众就鼓掌欢迎，哎呀，简直太精彩了。那不过几十个彩球而已，要是几亿个球竟然一点没有碰撞，你说这是他盲目如此， 你就是自然就是这样，恐怕说不过去。所以有一个天文学家，我记得不错的话，他的名字叫凯尔本，他说一个不相信神的一个研究宇宙的学者，如果不相信神的话，恐怕有点太 foolish， 有点太傻了，太愚拙了。这确实是这样子啊。地球本身也是这样子，很多这个奇妙的事情太多了啊。地球上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水的成分，空气的这个成分啊，水的性质，水到了这个零度冰点的时候结冰了，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都是热胀冷缩，对吧？那么冰要是那个水结了冰以后，当然它体积应该小了，热胀冷缩呀，这样呢它就应当沉到那个水底下去了，可是没有，那个冰呢反常，等着到了这个冰点的时候，接近于冰点的时候，它反而膨胀了。谁让它这样的？如果就仅此这一点，水如果结冰的时候它不膨胀，反而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是热胀冷缩的话，到了冬天所有结的冰都沉到这个水底下去，沉到水底下去，上面又结冰，结的冰再沉到水底下去，一个冬天可能江湖河海都成了冰封的了。如果所有的江湖河海都是一片冰，生物还能够生存吗？就仅此一点而已。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不能说这是自然来的，碰巧了，盲目碰撞这样的，谁敢这样说？一个手表还得需要有设计者，一个手表还得需要有制造者。如果我说手表怎么来的，手表是一些个矿石在这个盒子里边，那么撞来撞去，碰来碰去，碰巧了就碰出了那个金属来了，碰来碰去，碰巧了又碰出钢来了，碰来碰去再碰出优质钢来了，再碰出一些个齿轮来了，哎呀还有一些个矿物一碰出好像有机玻璃来了，再碰来碰去，碰巧了碰出一个玻璃门子来，再碰来碰去，那些个齿轮都组装起来了，这样成了一个手表。我要说这样的话，大家说算了算了，你别浪费我们的时间了，痴人说梦。一个手表上需要有设计者和创造者，这么一个大的地球，这么大的一个宇宙，竟然没有设计者，没有管理者啊，这个说得过去吗？这么大的一个地球，很多的奥秘我不说了，就说一件，大家都知道地球自转一周是24小时，不多也不少，多少年来永恒不移。我们今天坐飞机，你想着围绕地球一周恰好24小时，一分钟也不多，一分钟也不少，恐怕不容易。人所设计的宇宙飞船，它总有一种误差，到的时候就要陨落。地球转一周，这么大呀，一个地球啊，这么庞大的一个星球，转一周正好24小时，一秒也不差。有人说一些差一秒没关系，差一秒没关系，差一秒的话，今天我们都做不到这里，没有我们了。有些不信主的朋友们，不知道你想这个问题没有？一天差一秒，十天差多少？十秒。一个月呢，差多少？30秒。两个月呢，差60秒。两个月差一分钟了啊！两个月差一分钟，一年差多少？一年差6分钟。十年呢？十年差60分钟。就是一个小时啊，坏了。我们的孩子上小学，10岁的时候上小学，老师说了啊，地球自转一周，一昼夜是24小时啊。等咱孩子过了10年上大学了，大学的课本也说了，不对不对，现在课本变了，地球自转一周25小时。这个还不要紧，10年差1小时，100年差多少？ 大家数学好得多，就说吧，一百年差多少？十小时。一千年呢？差一百小时。人类的历史就按六千年这样来计算，六千年差多少小时？差六百小时。那地球自转一周，一昼夜不是二十四小时了，是六百二十四小时啊。如果要是一昼夜六百二十四小时，夏天白天烈日炎炎就得三百一十二小时，这三百一十二小时把植物不都得晒干了。冬天呢多么冷，夜间也得三百一十二小时，三百一十二小时都把有些个生物都冻死了。植物如果死了的话，动物还能够活吗？像这样的事情，谁让他这样的？是哪一个哲学家让他这样的？哪一个文学家让他这样的？哪一个科学家让他这样的？从这些的事实上，我们只能推论说，有一位设计者，有一位创造者，也有一位管理者。不能说的太多了，占时间太多啊。你像这个人体的构造也很奇妙，不知道大家在这里有很多的大夫啊，马大夫的人，我这不敢多说，说错了你就提醒我啊。我读了一点点的有些个这样的一些个资料，那也觉得这个人体的这个构造也很微妙了。有人说是从这个微生物进化而来的。哎呀，我看真是不容易，大概进化不到人的这个地步的时候，可能已经就死亡了。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有一个材料上我看到说，人体的这个毫发呀，基本上是从上往下，头发也好，眉毛也好，鼻毛或者是汗毛，基本是那个方向是从上往下的啊。唯有这个气管里边呢，有个纤细的那个绒毛，很小很纤细啊，几乎让人真是很难以察觉到，但这个纤细的绒毛是从下方上涨的啊。我说的这里有一次啊，在下边有一位大夫说，他说不但那个气管里的那个是从下方上涨，别处任何的地方都是从上往下，包括那个食道里面也有纤细的那个绒毛。我不懂得是那位大夫他当场说的，你看他帮助食物往下边吞咽，往下边走，那个纤细的绒毛是从上往下，唯独气管里边的那个纤细的那个绒毛是从下往上的。有人就分析说，为什么？因为你伤风了、感冒了、有痰了，你咳嗽，咔咔一咳嗽，那个痰从底下往上走，咳嗽两声，到了嗓子这里，到了喉咙这里吐出来了，那个气管里边，哎，这么奇妙。如果那个气管的那个纤细的绒毛也是从上往下的话，糟糕了，千万别感冒。你一感冒有的痰没有办法了，你说我咳嗽，越咳嗽越往下，那不就憋死了吗？这样的微小的东西谁设计的？你说是进化来的，从那个微生物低等生物进化来的，大概不等到进化到这个由下往上，这个纤细的绒毛没有等到进化的由下往上的时候，大概都窒息而死。这样的一些个许多的事实太多太多了。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啊，人说你看看这个人的这个头发就是可以长得很长很长，所以这个女士们这个秀发披肩的非常的漂亮啊，但是眉毛就不能长那么长。就是长到一定的地步就好了啊。那个汗毛呢非常的尖细，很小，几乎看不出来啊。谁让他这样的？都是吃的粮食嘛，为什么这个毫发它就这么生长呢？解释不了啊。有一个人还有意思了，他说你看看人也吃粮食，人吃粮食是长这个汗毛，猪也吃粮食，猪吃粮食是长的鬃毛，鸡也吃粮食，鸡吃粮食长的是那个羽毛。哎呀，这个看来这个创造者神 所造的乱布是各从其类，这个乱不得的。有人说这可能是碰巧了，说可不敢说碰巧了，万一要是碰不巧，你吃粮食长一身猪毛那就糟糕，你长一身那个鸡毛也不好看的。神造的各从其类，哪能说它碰巧了？所以从这几个地方，我们不能够不相信宇宙当中有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啊。还有一个，人有信神的本能，穷极乎天是人的本性，人是有灵的活人，不管你相信神不相信神，这个里头有一个灵魂，当然这个灵魂因为信主的缘故，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可以得到有永远的生命。而这个灵魂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接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那么这个灵魂将来就是一个沉沦灭亡的一个灵魂。就是人为万物之灵啊，是像圣经上所说的，神造人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人不管是有思想意志感情，有一些个学识或者有些个见解，这是我们的智慧领域感情领域所在，而这个更深处有一个灵魂，那个是支配我们的。所以人为万物之灵，有这样一个东西是穷极乎天的。天哪，到那危险的时候，哎呀天哪，这是很自然的啊。所以这种本性就是证明了人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有一个老共产党员，哥和我还算是一个朋友。我劝他信主的时候，他说他不能够相信神，不过他也觉得人很奇怪。他说他在那个做那个八路军的时候，大家知道八路军是什么时候？抗日战争的时候啊，那都是有功之臣了。都是一些个，都是这个，也是你刚说佼佼者。他说在那个时候啊，因为日本人要围这个村子，那个时候他就是受伤了，在作战当中受伤了。受伤以后不能跟着那个八路军的部队，就是解放军了，共产党和领导的部队不能跟着一块撤退了，没有办法，只好躲在一个老乡的家里边。这个人他本性还有一点顾念别人。他说我住在这老乡的家里边，万一让这个日本人给搜查到，连累到这个连累到这个保护我的这个老乡了，连累到这个农民了。所以他自己主动请求说，最好把我送到村子外边的一个庙里头，我白天晚上一直就在那个庙里头，到时候呢你们给我送点吃的来就行了。果然呢，人家那个农民就这样把他送到庙里去了。这他亲自自己和我讲的啊，他说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的时候漆黑呀，那个庙里头都是泥胎，都是什么这个鬼那个神这个菩萨，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害怕。我是一个唯物论者，我根本不相信神，也不相信灵魂，为什么我怕呢？说这个就是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灵的活人，有这样的一个灵魂。还有人还不认账呢，啊，为什么？那是心理作用，那是心理作用。你呢？如果你出去旅游去，你在那个山坡上看见远远的好些个人，哎呀，那么多的人，你害怕不害怕？不害怕。但是如果你看见远处有两个老虎来了，哎呀，这两个老虎就冲着你下来了，你怕不怕？你非常的怕，赶快就躲开。可是如果说那个老虎啊被某一个打猎的人把它打死了，要把这个虎运到城里边去还很远，你就住在那个山脚下边，那个把老虎猎取老虎的那两个人把这个老虎抬来了，说我先生，我把这个死老虎放在你这儿存放就一夜，第二天我们开着汽车来就把它运走了，你要需要报酬我们给你的报酬都行，行不行？可以不可以？你不要报酬没有关系，死老虎怕什么的？放在屋里你一点不怕，一点也不介意，一点也不在乎。 要是如果在这个山坡上有一个人死了，当天晚上没法运到城里头去，人家来了说，先生，我把这个死人在你的家里存一夜行不行？你说不行，一定不行。为什么？你害怕啊？奇怪了，活老虎你怕，死老虎你不怕，活人你不怕，死人你倒怕，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有灵魂，死了以后那你有一个灵觉，所以因此有惧怕。你半夜里走到一个坟地里头，你多累你也不愿意在那里休息。为什么？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有一个灵魂。今天在这里有一个朋友们，但愿我们每一个朋友灵魂都有归宿。一些个信主的人，感谢主，因为有神的缘故，我们的灵被保守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灵魂已经蒙着神的拯救，蒙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因此我们应当说坦然无惧，应当是知道我们的灵魂到哪些地方去。从这许多的地方证明有一位神。有一个从大陆到美国去访问的一个学者，访问期间的几个月总上教会里去聚会，但是到末了呢他也不肯相信，有几个弟兄和姊妹就约我和他一起谈话，谈话期间这个访问学者左一个问题右一个问题啊，好像说是都难以思议。结果呢这些的基督徒这些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有学位了，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好几个了，那么就跟他谈话，把他的问题几乎都解答都驳斥完了都驳倒了，那个人还是不信啊。后来我等了等，我就经过祷告，我就说你这里头还有别的问题，你所说的这几个问题，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神，如果根本没有神，你这些问题都谈不着啊，什么童真女生子的谈不着啊，根本没有神，神创造天地万物，这个都谈不上，所以你这些个问题就不存在，没有神嘛，你何必谈这些个问题呢？如果有神的话，你这些问题都不成为问题，神能够造天地宇宙万物，就不能让童真女生死了，神能够造天地宇宙万物，那么人我们这样一些小的事情神就不能管理了，所以你说的这些个问题不是这样的，不存在这些问题。我说几乎你存在这些问题，刚才我们这几个弟兄姊妹已经给你解答了，我觉得问题应该解决了，这里边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我说你还没有把这些弟兄姊妹驳倒，你就是从理论上把这些弟兄姊妹完全驳倒了，但是有一半你驳不倒，就是我们这些个经历了神的人，我们这些个基督徒认识神和神有多年的交往和经历，这一点你绝对驳不倒，何况你在理论上还驳不倒我们。如果即或在理论上驳倒了，你也没有办法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经验经历真实的这样一种切身的一种体会，把这个把它完全拿走，他承认了。我说呀，恐怕不是理论上的问题，不是争论的问题，可能你心里有问题。我跟他很直率很坦诚地说，结果那个朋友他也很直率，他说了，他说确实是这样，他说我是一个访问学者，从中国大陆拿着政府的这个补贴，我到美国来访问，访问了几个月以后回去，我成了基督徒了，我这个怎么交代的？对了，我说这是那个根本的问题。从前我听说有这个基督徒还受一个苦难，那我要如果信了耶稣以后，我回去成为一个基督徒，会不会也受苦难呢？当时我和他说，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尼哥底母还暗暗的做门徒。 在当时许可暗暗的做门徒，大概现在也有几个人暗暗的做门徒。我告诉大家，现在有好多的人是尼格底姆啊。我就和那个访问学者说，我说如果你能够公开自己的这个信仰，我觉得很好，神一定负责。至于说因此会受到一些的难为，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为主的缘故受一些个逼迫，我说对不起啊，大概你想着争取你还不够资格，你想着说为主受逼迫这是有苦的，我为主也受难处，可能你还不够格。他有点吃惊。我说现在这大陆的家庭教会当中有很多这个教会的家庭教会教聚会的一些领导人是退休的教授，是主治医师，是有名的工程师，是有名的一些个学者。这几个人信主多少年了，如果有困难的话，先是那几个人，你想着争取还争取不上。后来那个人就点头了。我说这样的话你反对不反对我为你做一个祷告？不反对。那这样的话，我说我们祷告完了以后请你说阿门好吗？他说可以。后来我就带领那个访问学者做了一个祷告，他就说默祷说阿门。感谢主，那个人是这样接受主而回到了中国大陆。今天我们若是有一些还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的顾虑难处在什么地方。信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有蒙福，只有得力量，只有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一个依靠。信主以后人生有方向，你有什么不好？我不知道有些个暂时没信主的朋友这个顾虑在什么地方，忧虑在什么地方。当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边西门彼得回答耶稣说，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要是如果有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救主，有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一些事物能够越过了神的保护，越过了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有所伤害啊？也许有人想，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啊？这个也可以和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反正你要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的话，应该说耶稣基督是个骗子，得不出一个结论来，说耶稣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伟大的人。是，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没有罪，是一个好人。你只说对了一半。另外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应该相信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耶稣基督根本不是神的儿子，而他说是神的儿子，那是骗子。今天有一个人如果在温哥华的闹市上十字街头那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都要来信我，我们大家有什么想法？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骗子。所以对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认识只能有这么三个情况。一个，可能他是欺骗别人，是个骗子，而且是最大的骗子。一个可能吗？骗人的人都是想着自己得利益的，骗人的人都是想着让别人吃亏，自己能够得好处的。耶稣基督在世上，圣经上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山里的狐狸有洞，人子来没有枕头的地方。为了我们的缘故从高天降到世界上来，历尽了千辛万苦，末了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如果说耶稣是一个骗子，能够因为说我要欺骗世人到底，我说我是神的儿子，因此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能有这样的骗子吗？所以这个得不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 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受难这件事情来说，绝不可能是一个欺骗人的人。一个欺骗人的人都是损人利己的，而主耶稣基督是舍己为人的。耶稣基督也不可能是疯狂的人。如果耶稣基督是一个疯狂的人，为什么耶稣基督登山宝训讲的那样的细致透彻？耶稣基督的教导教训为什么那样的深刻？到现在2000年了，有多少的文学家、哲学家引用耶稣基督的名言？一个疯子能够说出这样一些有条理的话吗？一个疯子能够讲出这样高深的道理吗？甚至让历代文豪贤人这事都引用耶稣基督的话，能够这样吗？所以我们即使排除了是一个疯狂的人，也排除了是一个欺骗人的人。除了这两个以外，只有一个答案，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而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和我们现代的人，按表面现象上来看，应当是没有什么干涉的，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照样的今天为你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大家知道那个钉十字架是怎么钉法吗？是古时候很残酷的一个刑罚，把两颗木头，一个横的一个竖的，先钉在一起成了一个十字架形，把那个十字架放在地上，然后把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人让他躺卧在那个十字架上，把两只手伸出来，用那个大铁钉钉在他的手心或者他的那个腕子那里，钉在一个木头的一端，然后再用另外的一个钉子把钉到这个手或者是腕子拎在那个钉在那个木头的横木的另外一端，然后把两只脚重叠起来以后，用一个大的铁钉钉在下边那个竖的那个木头的一端，然后再把这个十字架立起来，地下挖了一个坑，把这个十字架埋在这个地里，把这个十字架竖起来。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人少则6-7个小时那个血才能够流干，血流干了这个人才能够死，不是马上钉上就死了。如果要是那个被钉的人体力比较强，可能延长了1天甚至于2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受这样的痛苦而死的。主耶稣基督可能是骗子吗？哪有一个骗子这样来骗人的？是疯子吗？不可能。圣经上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讲得多么深刻，多么有道理，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能讲出这样的道理来吗？所以只有一个结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是我们的救主。圣经上有句话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有多少人肯因为义人而死？少有。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为人人死或者有，唯有基督，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正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大爱，划破了多少刚硬的心，以至于有些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没有信主以前是强盗，信主以后就成了传道。我见过这样的，没有信主以前是海盗，甚至于出海抢劫以前还带菩萨了，他自己写的见证啊。他那个时候他是做海盗，都是到那个海里去打劫去，没出去以前到那个菩萨庙里头许愿，我这次要是一次这个能够捞上多少钱来，以后我拿出多少钱来，这个在这个庙里头献香作为香钱。你想这样的菩萨能够保佑他吗？ 这样的人，他觉得我有良心了，他都自己写的见证了。那怎么有良心呢？你看我到那个船上去以后，打劫那个客人，哎呀，劫到了一个妇人，那个妇人就哭啊哭啊，我身上只有这么点钱，家里还有孩子，还有病人，还有怎么样？你可怜可怜我吧。那个强盗他自己说，哎呀，我凭着良心觉得这个人是太可怜了。好，我拿出一部分钱来给你，你看看我多有良心，这是强盗的良心啊。后来这个人他真正认罪悔改了，他觉得过去那个拜菩萨是荒唐的，所谓的那个良心，抢劫人的钱你给人家还取一部分，还是说什么良心啊？这几个都是很都是过去以为义的，现在都以为是可耻的。后来他被主拯救以后，后来成了传道人，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有啊，就原来是妓女，后来成了歌手；有原来是黑社会的人，后来因为信主的缘故，宁肯忍受他那个黑社会的那几个哥们儿、那几个弟兄们打他。有一个人原来是黑社会，他是个小领导了，后来信主以后，他就这个信靠耶稣基督，就不和那个黑社会的人际来往了。那他是黑社会的那些个所谓那个弟兄们就恨他，怎么不和我们在一块了？有一次在路上故意的等着他，那好几个人，三四个人见着他以后，上来就把他打了一顿。打完以后，那些个人走了。等他打完以后，有一个跟他一块信耶稣的人说：“你这个本事很大。”他们两三个人打得过你，四五个人也打不过你，你怎么不把他们打跑了？那个黑社会后那个人，后来信主的那个人说什么？我不能打他们，我可以有力量打他们，别说他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我也能把他们打败了，但是我不能打。打完以后我没有办法和他们传福音了，这是神奇妙的改变，神奇妙的作为。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多少忧伤的人因着主的缘故成为喜乐的人，多少悲观的人因为信靠主的缘故成了乐观的人，多少很消极的人因为信靠主的缘故成了很积极的人，多少人活在世上是为名为利，即为了今生的一些个所谓的福乐，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就看空了今生几十年，不过转眼成空，是一堆粪土，因此愿意奉献，甚至于做传道人。弟兄姊妹，大概我们知道这样的见证太多了。有一个有名的布道家叫Ironside， 有一次他接到了一个反对神的人的一个挑战书，他说：“我向你挑战，你敢不敢在某年某月某日那天的什么时间，在一个广场上，咱们两个公开辩论？我反对神，你讲信靠神，我们这样的来辩论。” Ironside 就给他一封回信，说：“我接受你这个挑战，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你带100个人。”这100个人从前是信神的，现在因为你的宣传不信神了，他的道德有哪些个提高，他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原来怎么样的败坏黑暗，现在道德标准有什么提高了，原来非常忧伤，现在他很乐观了，你带着这么100个人来，我也带着100个人来，这100个人是过去是不信靠耶稣基督的，这几个人过去是死在罪恶当中的，而现在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在基督里边成了新造的人，过去是忧伤而又痛悔，现在在基督里边得到了天上的喜乐，过去对于人生非常的消极悲观，现在因为信主的缘故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过去很自私，现在很爱人，你带100个人，我也带100个人，咱们在那个空场里边准时开辩论会。后来那一个不信神的人要和他辩论的人给他回了一封信，可是这个辩论咱们取消吧， Air Side 说取消是不可能了，时间已经定了，广告已经出去了，人群到那个时候就聚集，这个辩论会即使你不来那就不叫辩论会了，就成了一个布道会。而那次布道会有好多的人悔改信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信靠的是这样一位主，这样一位神。主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救主。今天我们在座的有些个少数你还暂时没有信靠主的，希望散会以后你如果愿意和我们谈一谈，我们愿意进一步和你谈一谈主的救恩。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但愿今天这一堂的布道会不是说仅仅为少数的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不是为他们讲的，但愿这样的今天的一些信息多少成为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的装备也好，为我们一些个没有信主的亲友和他们有所诉说，有所分享，和我们同走天路。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是知道你凡事都有你自己的时候。主啊，今天就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聚集，虽然没有信靠主的一些个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人数好像很稀少，但愿今天这个信息主要的就是讲给这少数的一些暂时没有信主的这许多的朋友们。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一些个朋友肯于到这里来参加这样的聚会。主，代表你自己的话语，主圣灵的感动就常常的随着这许多的朋友们，以致你让这许多的朋友们像我们一样同蒙天恩，同走天路，同得天上的福乐，让我们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心灵里面满了平安，满了喜乐。主啊，在这许多的朋友们当中也许有地上的忧伤，主啊，求你擦干他们暗暗所流的眼泪。主啊，你自己的爱临到这许多的朋友们，让他们的心眼开了，真的看到天上有独一无二的真神，主耶稣基督是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以至于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即使这样的爱我们，主还有什么好处不肯留给我们？但愿这许多的朋友能够在主的面前，主心灵里边有所觉知。主若是现在是有觉知的，主啊，现在你就垂听这许多的朋友们无声的祷告。虽然这许多的朋友可能还不会祷告，但是心里面有一个呼求，就是主，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主啊，愿意垂听这许多朋友们的祈求。主，但愿这许多的朋友们空空的而来，满满的而去，以后会在主面前继续的追求，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主，我们今天也同心合一的为教会祷告仰望你。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成为福音的出口，真理的出口，让别人借着我们得蒙恩典，得享天福。主，不仅为今天的聚会要感谢你，也要为明天上午的聚会仰望你。主，我带着你赐下当传的信息，带领当来的一些弟兄和姊妹，让我们在主的真道上往前能够更有所迈进，在主的真理上有更所得着。主，在你自己的教导上受到更多的装备，让我们做一个听信福音的人，也做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赐福今天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家庭，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主面前侍奉的心，也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为主的缘故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没有信靠主的，暂时没有信你的这许多的朋友，主也是赐福这许多的朋友们，回去的时候也常有你的话语在这许多的朋友们心灵当中昼夜思想，蒙你自己的救恩。谢谢天父，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我们的求告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